这个有点长。发姐，你看看这样还有必要挽回吗？我们俩是世交，4月25去医院看他奶奶，引发了这件事情。好，接下来是一些那个对话截图。看看说什么。表达能力也不好，我自认为不是一个你想象的那么小，我是真诚的，是一个有求上进心的人，我相信我有能力来照顾好你，顶起一片天。我希望你能给一个相互之间加深了解的机会，如果我们在一起，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也都会同意的，大家都会祝福我们的，你说呢？哈，哎，这个人说话怎么回事？什么我们在一起，你的父母也会很高兴的，又不是他父母生了病需要你来冲洗。我没有觉得你小，也没有觉得你表达能力不好，感情这事儿不好说，不是说我想喜欢上你就能喜欢上的，我很执着，只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爸妈的意见是很重要，可是也并不能左右我。我爸妈都觉得你很好，你爸妈也很好，可是我不会只听取父母的意见，我想跟着我的心走，所以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感情，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早晚会遇见适合你的人。哎，明显就女孩子不是很喜欢他吗？啊，这说他怎么这男的去看他看女孩子的奶奶了，偷偷去看。然后这边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父母之间认识了这么久，看看奶奶也很正常。我们看最后一个邮件，最后一个那个截图，这边说的什么？说不上对不起，我始终没有办法逼你喜欢。对方说，我只是想和你说清楚而已，省得你再在我身上花时间。那作为朋友，客观的说下我哪里有不足的地方，或者让你觉得不好的地方，别敷衍我说很好不错。然后人家对方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不足，我也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好，只是不喜欢，所以没有想要深入了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好直接，但是就是让外人看着有点爽。哎呀，其实有一句老话叫做闲货才是买货人，这是真的是吗？你要是喜欢一个女孩子，怎么你非要让人说你哪点不好？为什么你不喜欢我？问题不在于这里吗？问题在于你没有让她一个喜欢的点。一般来说，男女之间互相吸引，或者说同性之间互相吸引，就好像我有女粉丝一样，首先是要对方有一个优点。不管是外表啊、才华呀、啊，或者说家庭条件啊，什么，必须有一个点吸引他人，他才会去了解你其他的，就才知道你有哪些地方不足。就你没有一个很闪光的点，你没有吸引别人的地方，人家也不想去了解你有什么缺点，对吧？就觉得没兴趣。Sorry, not interested.所以有缺点并不可怕，关键是在于没有亮点，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我也参加了好多次那个鱼塘新音乐，或者说什么网易云翻唱，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唱歌，你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觉得好像也没有跑调，声音也还中规中矩，咬字发音比较清楚，感情多少有一点，挑不出什么毛病。你要说他哪里破音了，哪里跑调了，也说不出来。但是呢，就没有亮点，就没有打动人的地方。单纯的觉得哦，让人记不住，就听过就听过了，不够好听，不难听，一般就这样，普通。 所以说你们平时对我意见这么多是吗？说明你们真的很爱我。如果你对一个人都没有兴趣，你怎么会知道他怎么有哪些毛病？不知道，看不到。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挺好的，没有就是说一些那种比较拖延时间的话，就直接说哎呀不喜欢没兴趣，不要浪费时间了，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拜拜，挺好，给大家做一个正面的教材。不喜欢又把人家当备胎就没意思了嘛，是吧？那就太不好了。亲爱的发姐，最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我父亲昨天在医院确诊肝肿瘤 PS 说不好听的也就算是肝癌，肿瘤是 tumor，癌症是 cancer， 不一样吧？那个恶性肿瘤才是肝癌，良性肿瘤就是肿瘤而已。而好在目前来看还没有扩散，但由于肿瘤太大没法手术，我父亲小心眼儿，不知道怎么样向他交代。怎么叫小心眼儿？小心眼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小心眼儿是指心胸狭窄。人家都得了癌症了，你该说什么？人家怎么就小心眼？你可以说他就是，或者说承受能力比较弱呀，不知道怎么向他交代，实话实说又怕他想不开，但是不告诉他又感到心里过意不去，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现在17岁，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很迷茫，求法姐解答。这个孩子真是17岁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得了癌症是吧？你得了肿瘤。就算我们这些人活到了57岁，有时候碰到癌症，那不也是人生第一回吗？还想碰几次？对吧？第一次经历，你想经历几次啊？一般人生就经历一次，或者一次都不经历就行了。哎呀，你17岁。其实对于你来说能做的很少，如果你已经27岁了，很可能你就需要扛起家里的大旗了，经济上啊什么生活上啊这些。你17岁是吧？你最重要的就是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以及对你爸好点，别说人家小心眼了。谢谢龙口粉丝的那个飞机，小蜜蜂飞机，是因为劳动节吗？至于就是你爸爸这个病情，我觉得还是应该说，你才17岁，你爸爸估计也就40出头吧，对不对？40来岁的一个中年男子，我觉得有必要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我的爷爷也是，我爷爷是肺癌去世的。他大概80几岁的时候查出有肺癌，但是家里人出于一些就是你懂的原因，没有告诉他得的是肺癌，因为他年纪很大了，就想让他有一些就是生的，就让他求生的意念更强一些嘛。如果他80几岁了，知道自己是得了绝症，可能就不会积极治疗，就直接说啊，算了算了，别管我，让我去，是吧？但是你爸爸才40来岁，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应该算是坚强的中年人，他有自己的判断， 他必须知道真相。我爷爷去世了，我都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得的肺癌，他可能还是知道的，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多多少少都是有了解的。不会一无所知，很多时候你从同床的，不是同床，同病房的其他病友，你就能猜出，我靠，原来啊，哎。好了，我家里的警报响了，你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警报响了，天然气泄漏，我去关一下警报。哎，自己没想，我去倒杯水啊。哇，我今天讲了两三个小时，一口水都没喝。完了，忘记买饮料了，没有水了，家里烧的水滚烫滚烫的。我是天然气泄漏，可能就有点那种可燃气体触发了警报。我家是那种开放式厨房，开放式厨房就必须装一个那种天然气警报。他探测到可燃气体，他就会就这么叫，而且他非常非常的灵敏，很烦。比方说你在假设啊，你在厨房开了一瓶酒，然后你没开抽油烟机，他就会警报。你把那个酒啊，你那个伸到那个探测器周围，他就会就开始警报了，然后就把这个天然气给断了。谢谢北斗七区的龙魔，谢谢龙口粉丝的飞机。放屁也会，哎。你们一天到晚就是没事就是举的例子，能不能稍微啊上得了台面一些呢？我举例都是九八二年的拉菲，你们一来可燃气体就是放屁，大家眼光是吧啊，逼格什么格局什么啊，境界什么呢，高一点嘛，整天屎尿屁。怎么办？送君千里之之君临边平川，惜别伤离临清饮清酒三两三，一两祝你手边多英才。靠，我的台历是不是要被你们买完了，好可怕，要不要加印一点，下一个邮件啊。发姐，我很纠结，下周异性朋友来找我，我是大学生，下周我的异性朋友，我是男的，来找我玩，让我陪他住，我该怎么做，关系还挺不错的。你要怎么做吗？ 锻炼好身体，多找爸妈要点零钱，看看家周围有什么好吃的馆子，性价比高的酒店。你们这种炫耀的邮件是吧，看着好生气啊。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说家里断网。不喜欢不要去上人家好不好啊？什么叫日后再说？难道不用负责任吗？就算人家送上门的是吗？你不喜欢也不要吃好不好？搞得那么，用我们重庆话来就是说叫饿了饿想的是吗？没见过女的吗？不喜欢也要上，丢不丢人嘛？喜欢可以就是确立一下关系是吧，以后只要注意安全，你们想怎么就是你们的自由是吧。不喜欢你上什么？采访出来吗？真是有些人就是哎，素质低。什么叫不吃白不吃？不吃白不吃这种话只会从那些平时吃不起东西的人嘴巴里说出来，是吗？不上白不上这种话只会从那种平时上不到的人嘴巴里说出来，是吗？你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吗？这就有便宜不占是笨蛋，你知道吗？不是这样的。什么叫很久没见过女人了？你不是还在看直播吗？我不是女人吗？哎妈，嗨！而且退一万步说，这又不是什么超级女生想上就上的吗？啊不对，那是想唱就唱啊。任何东西免费的才是最贵的，知道吧？你不喜欢你又把它给办了，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是吧？以后就是数不清的麻烦在等着你，你知道吗？你以为天底下那么好的事情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除非你们俩有感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感情是世界上最蠢的事情，是吗？之一。喜当爹，可得了吧。现在有几个嘛女大学生，或者说中学生、高中生，或者刚出社会的、刚入社会的、刚出学校的，不小心怀孕了会找人接盘啊？还不都是大铁棍子医院，对吧？第二天就上班，还是谁还真生下来呀？如果说这世界上是吧，中奖了就要找人接盘的话，中国人口就已经26亿以上了，世界人口都要翻了，翻几倍，哪有那么多喜当爹的？哎， 人家生下来不要那个嘛，不要时间，不要精力嘛，大部分还是大铁棍子。什么是大铁棍子？没事，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谢谢十二位数的男人。是身家吗？
带小数点吗？
谢谢你的飞机。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魔法的拐杖，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睡美人被埋葬，小人一再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早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磨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拐杖，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 发现有个问题哦，就是我在这边配置电脑配置还没有在上海的好，但是我的浏览器比上海流畅，哎，好奇怪哦，就没有上海那么卡。谢谢周期表的飞机，谢谢那个梦见雅的劳模勋章是什么？是办卡吗？谢谢山水集团董事长，劳模勋章是不是就是办卡呀？谢谢那个6737少主的飞机，谢谢星星安的飞机。看阿普说在不在这儿。哎，没在这边，我去网站下一下，稍等一下。呦，乖，不要那个。谢谢12位数的男人和生死己的高级抽奖，稍等。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 are forever banned?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must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s my friend.唱一首阿普说，
你会困惑，慢些脚步，别忘了，慢慢的你会明白，丢了的是什么。人生路本就是场获得与失的选择，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回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来吧阿婆帮你偷偷摘一朵，等你老了阿婆走了，你要记得把这乡音教会娃儿怎么说，这乡音交给你的男男友。
吃茄子狼的火箭。那我就继续去，还有这狼。你们觉得上海的摄像头好还是重庆的摄像头好？实际上是同一种摄像头，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点区别，可能灯光的原因。我在上海买了同样的灯光，还是不一样，好奇怪。单位这个邮件讲的是单位应酬，我还是去还是不去？我在一个三四线的小城市，毕业于重点大学的不重点专业导师推荐的现在的工作，我大概只有一斤左右的量，半斤身体就会报警。我靠，一斤白酒，一斤白酒是很能喝了，很能喝了。有时候单位来一个客户啊什么的，都叫我和另一个去。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同事约好晚上去健身，快下班领导叫我去喝酒，我就说了一句和人有约了，就立马变了脸色。每次陪他们应酬就是说你能喝一瓶吧，125毫升，先给他拿两瓶。虽然我平常也喝酒，但只是点到为止，最烦一上来就说你要喝多少多少。领导酒桌上对我们几个陪酒的就一句话，酒快点下，我是真的好烦。客户我是一个都不认识，最近的一个就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就毕业的学长，还有11个月退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事情。有一次我都吃完饭了，大概7点左右叫我们过去陪酒。哎，发现以后该怎么拒绝，什么借口好一点，不认识的人一口酒都是折磨。嗯，这什么工作呀，要喝酒这么凶。现在我以为就是喝酒的少了点，大家就是更注意身体健康了呢。我觉得在就是5、6年前或者10年前， 喝酒的风气很长。公务员不是现在阳光了吗？不然不怎么喝酒了呀。一般是做那种销售的工程的可能喝的多点。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前辈，我叫他我就不说他叫什么了啊。那个前辈呢就不喝酒，他每次都说身体不好，说有胃病要养病不能喝。我觉得就是说身体不好是最适合拿来当理由的那种，就挡酒的理由了。但是这个东西你要坚持是吗？你说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你就不能说啊跟领导在一起不喝，你跟同事在一起喝那就穿帮了。一定要就是说Stick to the fucking plan。 我跟我们那个前辈出去吃工作餐，不是工作餐，就是吃那种大餐的时候，老板有时候请客吃那种自助餐啊，那个有胃病的同事也很可怜，还是吃粥，经常去就舀一碗龙虾粥回来。我们在这边吃生蚝啊，什么牛排啊，还有寿司什么的，他说胃不好就只能喝粥。所以你们，我觉得拿身体不好当理由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也很简单，你走个后门去医院开个什么身体证明啊，也不难。你就说哎呀，有我以前确实能喝，就后来有一次喝的胃出血进了医院，医生说我这辈子再也不能沾酒了，怎么怎么样，再把那个随身携带的那个医生的那个病历啊给他看一看。一般只要是正常人啊还有点人性的都不会叫你喝了，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坚持住，说不喝就不喝，就不能说什么一高兴了说还是来两杯吧是吧，那就玩鸡巴蛋了。哎不，这几天游戏打多了，素质变低了，不好意思。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不知当讲不当讲，就是如果说你在公司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技术骨干啊，中层领导啊之类的，很有分量的一个人的话，一般人也不会怎么劝你酒，说不喝就不喝，别人也不会太为难你。如果你的位置比较靠下面，可能刚进公司啥也不会，只会喝酒的话，那领导就当然就叫你喝酒了。人还是就是在公司里必须要有一点就是地位啊，就是有一点作用，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就沦为啥也不会干只能喝酒的角色，就不好了。如果你说话比较有分量的话，说不喝就不喝，那就还好。嘿，我妈也是这辈子都没喝过酒的人，但是不是说一口都没有喝过，但他就是很决绝那种，死都不喝。他这样虽然就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体，但他的有时候他那些态度也容易得罪人。希望大家以后进了社会要拒绝喝酒的时候，就态度啊要拿捏一下，就不能说我不喝，国家主席来了我也不喝，你不喝不喝不喝，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种就太生硬了，是吧？你就或者就说自己身体不好，哎呀我一杯酒就倒怎么怎么样，这种就要听着好一点。 我妈就是那种很生硬，不喝不喝，死都不喝。你要看我死吧，你不想看我死，我就不喝那种，容易得罪人。如果你又不是技术上很屌的人的话，容易在单位吃亏。发姐你好，2015年开始看你直播，第一次写邮件。90年生人，从小学开始玩电脑游戏 CS、 魔兽、争霸、星际红警、魔力宝贝等，到了初中开始玩魔兽世界，一直玩到网易接收 Word 的那一年彻底不玩了。Sorry， 嗓子突然有点痒。满满的青春回忆，逃课不吃午饭，买点卡，通宵竞技场打副本，不好好学习，玩游戏回家挨打，最后大专毕业。其实这个毕业证跟买的一样，一转眼过去这么多年，我不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我觉得我的青春是值得回忆的，我觉得挺好，挺充实的。我喜欢玩游戏，所以从事了这个行业。我从索尼二代 PS2 时代开始开游戏厅，到现在的 PS4 了，顺便帮人修修机器什么的，在这个行业做了8个年头了，到现在觉得挺好的，感谢那些年陪伴我的游戏，一代人的回忆。到了这个年纪，许多事情都遵循着一种习惯和一种规律，那些逝去的偶尔想一想总会有些伤感。看直播看发姐这2年也成为了习惯，任何事情可能都不存在永远，相信有一天现在的习惯也许会成为回忆，希望你能多播些年互相陪伴。嗨，我还以为他怎么了呢，说的这么伤感。他还说不后悔当年不好好学习，现在开了个游戏厅也挺好的，虽然现在游戏厅基本挣不了钱。现在的游戏，现在还有那种，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 bitch 哈，一点那种，就是老觉得现在的游戏环境没有以前纯粹了，是，因为游戏太多了，以前感觉大家都玩一个游戏呢。而且游戏现在都快餐了嘛，一会儿就出一个游戏，一会儿就出个游戏。经常超管跟我说，哇，什么什么大作又出来了，你播不播？播不播？怎么的？一个月就出几个大作，玩都玩不过来。而且就是主机区的还有整个平台的风向也在动嘛，最开始玩玩英雄联盟，玩玩 DOTA， 后来有一阵风都在玩那个什么来着，守望先锋也火过大概一个月吧，是吗？也火了一阵子，让很多守望主播看到了希望，但是现在已经破灭了。还火过一阵子什么黎明杀机，我买来从来没玩过，现在退不了款了，时间太久了。黎明杀机有一阵子也是天天都在杀机，主机区放眼一看都是残忍无情获胜，你知道吗？哦，最开始是 GTA， 哇，碰见一个主机区的就在玩 GTA，你没玩过 GTA， 你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主机区的主播。现在是跳伞，哎，你们跳吧。我问超管，我说我要不要去跳伞？超管说，哎，别了吧。他说好像文化局快把这个游戏封了，是，你呵呵，可能你还没学会呢，这个游戏就不让播了，是。你别着急，看看风向。GTA 是进了呀，跳伞估计 啊，大家就玩一分钟少一分钟了啊，说不定哪天就给不让播了。黎明杀机也是被封了，好多那种游戏都是不让玩了，且玩且珍惜。前阵子 HEZEI 都是一个游戏火一阵子，还有什么还有没有火过的，比方说有几款游戏啊，一个什么最后的巨人感觉没有火起来就消失了，还有一款游戏叫啥来着，就那个原始人打怪兽那个，打机器怪兽那个叫什么来着，地平线吗， Horizon 吗，还有塞尔达，据说也是很好玩的，但是 没能风靡起来。地平线，对的，地平线。我觉得现在要想一款游戏火，必须要具备一个要素，就是能够开黑。像王者荣耀啊，英雄联盟啊，只要能开发出线上模式，能五个人一起玩，这个游戏就具备了火的基本要素。因为很多人玩游戏都是一帮人在玩，就是你带我，我带你，他带他呢，如果不能一起玩就少了个氛围。 No longer feel alone。 所有游戏都能开黑吗？也不见得吧，人王不能开黑，塞尔达也不能开黑啊，黑魂也说不上能开黑吧，炉石传说也开不了黑啊，所以炉石有点过气了嘛，哈哈哈哈哈。玩游戏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和朋友一起玩，有时候真的就是玩的不是游戏是吧，主要是交到了几个好基友，一起玩，朋友一起玩，什么游戏都好玩，一个人玩也就那么回事吧。但是玩这种一起玩的游戏其实每次都怎么说呢，我玩过很多网络游戏，每次我都是那种坚守在最后的那一个人，那一批人嘛，也不说那一个人，就是别人拉我，你们应该也有这种吧，就是一个圈子里面是吗，有几个人总是就是这种时尚的风向标是吗，游戏大拿是吗，什么游戏他都最先开始玩，然后带动了一群人跟着玩，然后他又是最先到达最高等级最好装备的，他也是最先不玩的，他也是第一个不玩这个游戏，说傻逼你还在玩这个游戏啊，跟我去玩叉叉叉吧，总有那么一个人。到后来对吧，就有换游戏太多了。经常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啊，玩游戏不是很投入的那种，就想我们玩游戏很多时候是一种经营模式，就是慢慢玩，不像你们那么投入，说几天几夜不睡觉那种，然后我们的热情也燃烧没有那么快，所以有时候还没怎么玩了啊，这群人又拉着我来玩别的了。See what a tremble, oh, a night, eh, one. 毒奶粉就是这样吗？毒奶粉到底是个啥游戏啊？前阵子不是前阵子，就前两天吧，好像有个 有个女孩子长得挺漂亮的，说毒奶粉都是死肥宅。我靠，被说是被800万毒奶粉丝给叉叉叉了。是，我没玩过毒奶粉，但是我看着那个画面就觉得，咦，不知道是九几年的游戏哈，没玩过，不知道它的魅力在哪里。
何从远方赶来，如果你们也在，
真的没玩过。我比较喜欢玩动作类游戏或者说 RPG。 没，我又没说，这是引用，没玩过不评价。
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
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高级厨情。这个邮件是什么？发姐求助几个相亲的问题，希望能被读到。最近走上了相亲的道路，发姐在这方面经验很丰富，求教几个问题。我他妈看上去是相亲经验很丰富的人吗？我这张脸是吧？啊，我这条件，啊，可能是那种相亲经验很丰富的人吗？哎，你这个这孩子就不会说话。一看就不是嘛，也不属于你们这类人，不想混进你们的队伍。你们说句心里话，你们要是相亲的时候遇上我这种条件的，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靠，这个女孩子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跑来相亲？是不是什么受了打击，或者说家里欠了几千万，或者说什么啊身体不太好，不能传宗接代？哎，随便，我就随便举例啊。你肯定觉得有问题啊，是吗？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单身是吗？或者就是很膨胀，说啊，这才是我梦中的女孩，撞大运。好，接着读邮件。一，目前见了三个女孩，感觉都不理想，我有些失去信心了。才三个女孩，你知道樱木花道表白了多少个吗？一方面怕亲戚朋友说太挑，另一方面也有些动摇，是不是要降低些自己的标准呢？如果是发姐，你会将就吗？二，有一个女孩对我似乎有些意思，会主动联系我，我感觉直接说我不喜欢她不好，毕竟人家也没说过喜欢我，但是每天回复她压力又很大，这时候我就能理解为何女神会经常回复呵呵、洗澡之类的了。当你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对象就是这样，直接不回合适吗？有别的能够委婉表达自己并不喜欢对方又不伤害对方面子的方法吗？三，八姐在漫长的相亲之旅中见过让自己心动的相亲对象吗？心动的概率大概有多少？能达到十分之一不？最后祝发姐早日遇到自己的吴彦祖，也祝水友们都能娶到跟发姐一样的老婆。嗨，哪有这么好的事吗？是我就相过两三次亲吧，都是什么？哎，好玩儿。回到这封邮件，他说见了三个女孩感觉不理想，有些失去信心了。我觉得这有点过，因为说实在的，三次不算太多。你如果相亲了三十次感觉不理想失去信心了，我们还可以就是说理解一下，你就三次就失去信心，我觉得你孩子是不是有点玻璃心了？会不会太容易放弃了？你还怕亲戚朋友说太挑是吧？其实你不怕亲戚朋友说太挑， 主要是怕亲戚朋友说就你这样还想找怎么样的，这种话才是最伤人的。如果亲戚朋友就说嗨小张啊眼光不要太高啦，这句话对吧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他们说小张啊就你这样是吧能找着不错啦，能找着女的不错啦，这种话才是最伤人的。比方说你还有这种是不是要降低一些自己的标准，关键在于你把标准定到哪里去了。如果你的标准是女一活一会讲中文的话，你就不要再降低自己的标准了。如果你的标准是啊，颜值7分以上，月入2万以上，什么上海户口，上海本地人，家有2套房那种，父母什么厅级干部之类的，那你就要降低标准。标准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你的择偶标准是根据你的自身条件，这是相对应的。如果你是吴彦祖，你就可以找林志玲，但他们不会互相找，只是举这个例子是吗？如果说吴彦祖找林志玲，他想找一个林志玲，那就很符合他的标准。但如果是潘长江想找林志玲，那就有点不现实，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说清楚你的标准和你的条件，我们很难判断。大家要回答相亲的问题的话，最好附上自己的正面免冠照片。然后他说如何委婉地表达自己并不喜欢对方又不伤害对方的面子吗？实不相瞒，你不管怎么委婉都会伤害到人家的面子是吧？你只要说你如果想直接一点就说哎呀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之类的，如果想慢慢的断掉呢，就说就用呵呵以及洗澡了今天加班不出来了这种希望他自己懂得吧。但是直说也可以是吗？反正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恨你的。你后来问我在漫长的相亲之旅中见过让自己心动的相亲对象吗？当然没有，因为我没有漫长的相亲之旅啊。另外说个很残酷的事实，你现在3次相亲你没看到合适的，如果你30次相亲都觉得对方条件很差，那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条件到底如何。因为一般正常人来说都是叫做对症下药是吗？依据你的条件来给你介绍他觉得合适的女孩子是吗？如果你一直觉得别人介绍给你的配不上你是吗？可能是吗？你高估了自己，很大可能。不过这个很正常，是个人都会高估自己。不过也不一定人非要结婚嘛，是吗？结婚也没什么好，反正最后都要离。